的音乐人生是我们人生中的音乐。解读心路历程，回味经典旋律，音乐人生。
这是一种本已进入博物馆的乐器，它的家族成员众多，是各种现代提琴的重要前身。从文艺复兴到二十世纪初，它出入欧洲的宫廷皇室，深受民歌手的喜爱，甚至到过中国的紫禁城。它就是古老而荣耀的维奥尔琴家族。西班牙古乐演奏家约迪·萨瓦尔凭借电影《日出时让悲伤终结》名震全球，从1974年至今组建多个不同时期的古乐团，梳理中世纪以来的西方音乐文化史，发行专辑数十张。本期音乐人生，让我们跟着约迪·萨瓦尔走进典雅本真的巴洛克时期，走进欧洲音乐最富创造力的年代。
这是一种看起来既熟悉又陌生的乐器，它的琴身有点像小提琴，如果是中低音的话，又靠近今天的大提琴。但是当你走近，你会发现它的琴体比一般小提琴要薄。当琴弦拉动琴弓的时候，共鸣很好，但是整体音量比小提琴小太多了。这就是16到18世纪非常流行的维奥尔琴，它不是一把琴，而是一个提琴家族。我们今天熟悉的大提琴、中提琴和小提琴，就是维奥尔琴家族演化而来的。当然，它们之间还是有些差别，比如有些巴赫乐曲中的和弦无法在现代提琴上奏出，原因就是它是用维奥尔琴写的。 很多人是从房龙的巴赫传里第一次听说了维奥尔琴。房龙提到巴赫用当时流行乐器所做的各种实验，其中就包括维奥尔琴，并强调它是一种室内乐乐器，皇家乐器，所以琴身上刻有各种皇室、贵族纹饰或头像。简而言之，就是凡夫俗子无法亲近的乐器。因此，维奥尔琴也被称为是古老而荣耀的维奥尔家族。倾听就是歌唱，这里是音乐人生。意大利著名的巴洛克作曲家科雷利可以称得上是巴洛克时期作曲家中前辈级人物了。他的室内乐和大协奏曲的创作对后来的巴洛克作曲家们影响极大。科雷利同时也写了大量的维奥尔琴曲目。17世纪中叶，在意大利的博洛尼亚，有一群以圣伯多禄大教堂指挥卡扎蒂为首的音乐家，把适于家庭演奏的舞蹈性组曲称为室内奏鸣曲，而把适合在音乐会演奏的更为严肃的组曲称为教堂奏鸣曲。音乐史家称他们为博洛尼亚乐派。小提琴家、作曲家、教育家科雷利就是这个乐派最杰出的后起之秀。克雷利是西方音乐史上第一个专业器乐作曲大师，为人稳重，创作一向以严于律己著称。结集发表的六卷作品虽然仅限于独奏奏鸣曲、三重奏奏鸣曲和协奏曲三种， 但不论曲式风格还是器乐技巧，都集当时之大成，影响遍及全欧。据说克雷利曾带着维奥尔琴来到中国，并为当时的皇帝演奏。也有音乐史学家提到，无论克雷利本人有没有来到过中国，但是他的音乐肯定被意大利的音乐家们带到过中国的宫廷。不能忽视的维奥尔琴作曲家马兰马雷是路易十四时期的法国人，出生于一个鞋匠家庭，幼年进入巴黎当时最好的音乐教育团体圣日耳曼奥塞尔教堂唱诗班。1679年，他被任命为路易十四的宫廷演奏家，专门从事维奥尔琴演奏。马雷作为作曲家、指挥家和维奥尔琴专家，创作了一系列的作品，其中1693年和吕利合作创作的歌剧《阿尔西德》大受欢迎。更重要的是，我们今天听到的很多维奥尔琴曲目都来自马兰马雷。马雷的作品在形式上仍然是典型的巴洛克时期风格，这些维奥尔琴的组曲基本都是以维奥尔琴为主角，有几件乐器为他伴奏。曲目上有萨拉班德舞曲、吉格舞曲、阿勒曼德舞曲、帕萨卡利亚舞曲等等巴洛克的活泼舞曲纷纷现身。这些精致伴奏下的维奥尔琴作品，或许没有小提琴的辉煌，没有大提琴的醇厚，但它的声响勾勒出来的是一种消逝的尊贵。